我们今年一直在思考神的恩典，我们主要思考了一些致命的罪恶。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过骄傲和嫉妒。如果我们简单的回顾这两个罪恶，首先我得说，嫉妒是邪恶的，因为它背后的恶意。虽然我们没能具体的列出在嫉妒背后的每一种恶意，但我们知道它是嫉妒，它是冷血，藏着并且藏有敌意的。它是一种不能实践的愿望和隐藏的积怨整体的表达。嫉妒是最冷漠的罪恶之一，因为它试图假借寻求正义和公平的方式来借此摧毁。嫉妒的人因为看到他人拥有美好的东西或蒙恩感到非常的不满，加上渴望他人得不到这些好处的心态，他通常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第一，看见他人有好的事而感到难过，或者对他人遭遇不幸和灾难而幸灾乐祸。所以我们必须知道，神吩咐我们要与同乐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同哭，并不是我们读的那么简单。另一个罪恶，骄傲，一个扭曲的自我观。因此，骄傲本质上是自我提拔的罪恶。一个自我膨胀的人，他傲慢自得，看不起别人，或者因为别人没有注意对自己的评估而感容易受到伤害。如果别人不注意到我们，注意到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你看我是多好呀，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呢？有没有认可我的好处，你没有看到我是多么好，所以因为这样的心态感到受到伤害。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罪都与爱相对，没有尽心尽性尽意爱神，也没有爱人如己。然而不是所有的罪都以同样的方式扭曲爱，这是为什么一些作者将罪分成忍和热两种。他们认为忍的罪是缺乏爱或只展现自爱，这是彻底的失败，因为这没有做到爱人爱神，以及没有恰当的爱自己。而另一方面，热的爱是以不恰当的方式展现爱。可能他们这些人可能对神、对别人和自己有一些爱，但这种爱是败坏的。因此，有与我们周围事物有关的罪恶，以及在我们心里运行一种无形的罪恶。圣经将凡事上的事分成三种，分别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三种罪似乎描述了所有罪恶的根源。我们想要感受物质和感官的东西，我们想要有东西，我们想要拥有这些东西。我们想要成为人上人，享有优越，享有卓越感。今天我们要思考另外一个致命的罪，怠慢。 我们可能知道怠慢的意思，但不经常使用这个词。1828年现代的韦氏词典中定义提供给我们今天的学习提供了两个相关 的解释。第一个是缓慢，或不愿意做事或劳动，行动迟缓，懈怠，无所事事，最爱结伴，尤其是与其他的罪作伴。所以懒惰是有伙伴，给懒惰的人和他人做出更大的影响。骄傲和嫉妒也是懒惰，也是怠惰的朋友。我们在思考说有关罪的想法时，必须考虑到主对我们要如何过公义的生活有怎样的教诲。提多书2:11-12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意，在今世至守公义敬虔度日。我们将查考怠惰这个罪作为我们追求敬虔以及努力摆脱犯罪的得罪神和人的过程。第一，我们来看一下怠惰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我们有时候很难清楚地识别它。怠惰是几个 致命的罪之一。你们是不是正确的认识怠惰这个罪呢？将它与嫉妒、骄傲列为同样致命的罪恶呢？怠惰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我们有时很难清楚的识别，原因有几个。怠惰是处于一种无动于衷的状态，我们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并不想进一步认识基督，没有将荣耀归于神的热情。这好像对别人也没有什么影响。冷漠的、怠惰的态度是不关心神和他的国度，尽管他们可能相信神，也不否认他，也不否认他。他们没有，但他们不想积极的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不想受到打扰。对于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任何荣耀神生活的目标。实在这些人的心并不想被干涉。认识怠慢，我们可以看到懈怠的罪有不同的阶段和程度，因此我们不可能在瞬间由属灵热忱的顶点跌落到完全没有兴趣怠惰的程度，它只会是逐渐发生的。因此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怠惰的状态时，我们应该离我们本来应该在的地方很远。或者我们现在是怠惰的，但是我们不觉得这样，因为我们不在怠惰罪恶的最低处，而是在顶点和最低处的某个地方。在这样的生活里，我们无法找到我们迫切想要找到的东西。我们怠惰冷漠，这或许就是老底嘉教会所犯的罪。 启示录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不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这是神所说的。第十六节他继续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教会不冷也不热。第十七节确切地描述他们的真实情况。启示录三章十七节说，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的、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很多时候罪人看不到他们的罪，他们谈论属灵的事，认为他们是属灵的，但他们却没有能像神一样明白自己的处境。在这个世界里，怠惰被宽容，怠惰被世界宽容，他以宽容的态度状态出现，尽管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宽容这个词是这一代精神，是这一代的流行语。什么都宽，都得宽容，每个人都应该宽容。世界不再通过真理或一套信仰来区分对错，而是宽容。宽容几乎像一个区分对错、真与不真的共同宗教。基督教在学术界、教育界、企业界或组织里不被接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基于圣经的基督教不是很宽容。所谓的政治正确性这一词被认为是社会和谐统一的关键。然而基于圣经的基督教对社会和世界已经接受了许多罪恶来说，不是很友好，不是很能接受，包括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如同性恋。基于圣经的基督教是反对偶像崇拜。告知教会应该改变他们的信息，以及对所有的事情要更加宽容。基督徒迫使促进包容性的宗教，否则基督教就属于偏执和狭隘人的宗教。因此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已经遵循了世界的趋势，并以宽容的名义对圣经的真理感到冷漠。这个宽容的新宗教信仰已经抹煞了所有对正义和真理的热忱。从圣经道出的不再是真理，因为真理没有宽容。因此这使许多教会和圣经学院做出让步，容忍其他的教义。有的时候怠惰可能以绝望的形式出现。对于这一点大家可能都没有想过，自称是信徒在感到气馁和沮丧的情况下变得绝望，他们的绝望导致他们对属灵的事物冷漠和不关心，这也是怠惰的罪。他们太气馁太沮丧了，无法对神的事有热忱。怠惰的第一个特征是难以辨认。第二个特征，另一个特征是怠惰不是一个被过犯所胜的人的罪，而是一个被自己的败坏所缠住的人。没有人逼你怠惰，而是出自我们败坏的内在。我们都知道，总是这样的 情况，一个罪为另一个罪开路。一个怠惰的人总是有自己的属灵问题。一个人怠惰并不是迫不得已的，相反是他自己的选择。一个怠惰人被其他罪恶缠住，以致犯严重的罪恶。他们失去所有的抵抗能力，变得懒惰。懒惰的人不能也不应该将他的懒惰和冷漠和绝望归咎给其他人。可以说罪恶滋生罪恶。一个懒惰的人不仅仅只有懒惰的问题，而有许多其他的罪恶使他更懒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于罪恶相互关系的典型画面。当一个人犯了怠惰的罪，他犯下的罪不是孤立的，幕后有各种活动促使一个人怠惰。罪恶总是复杂的，有某种动机、想法、欲望、倾向、行为或其他罪的后果引起的。当然一个怠惰的人确实有其他的罪恶问题，比如箴言21:25-26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一人施舍而不吝啬。箴言21:26说，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也有一人施舍而不吝啬。从以上的经文我们看到，怠惰与其他的罪恶如贪婪聚集在一起。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怠惰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是怠惰是在我们里面建立起来的犯罪倾向，影响我们的思想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它这么危险。怠惰的第三个特征，它的本质常常令人困惑。我们在词典里面找到怠惰的基本意思是懒惰，所以我们认为懒惰的人就是怠惰的人，但这并不完全反映怠惰的意思。我们对怠惰的意思不够彻底清晰。一个作者在他的书中审视七大罪，他写道，怠惰不可能只被解释为懒惰，因为怠惰的人往往花许多体力和精力在艰巨的任务上，使他们不注意不到真实的情况。怠惰的人能在某些事上勤奋，但在真正的事上懒惰。他们使自己忙忙碌碌，以致转移对真正焦点的注意。这给他们造成一个假象，让他们认为他们属灵上是健全的。我们应该知道，懒惰不是怠惰的全部。我们感到困惑，因为我们认不清懒惰和怠惰的区别。我们对怠惰仅仅是懒，我们认为怠惰仅仅是懒惰，不能明白为什么怠惰与嫉妒、骄傲一起被列为致命的罪。 懒惰与骄傲、嫉妒一样吗？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能看到两者的区别。Brian Han 在他的书中《罪的网络》里解释，我们假定只有对无所事事的人才是怠惰的人，这样我们就将怠惰这个起因与懒惰这个结果混淆了。也就是说，我们懒惰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怠惰的罪，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怠惰这个罪的本质。这些想法自然导致我们有以下的混淆：如果我们坐下休息、看小说、玩游戏，我们是否应该感到内疚？当我们希望在某个地方度假时，我们是否感到不安呢？我们渴望休息和娱乐，是否都是有罪的？我们是否应该劳碌工作，直到消瘦、精疲力尽呢？你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呢？我希望你们能够想想这些问题，在之后我还会再讲到这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怠惰的内容。Frixel 在他的书中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一些见解。他说怠惰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指对神对人的责任漠不关心和一个没有目的的人漠，另一个部分意思是悲伤到绝望的地步。这个看法真的非常有趣。怠惰一方面指的是毫不关心，另一方面又带着绝望的意思。我想比起所以怠惰一方面指的是毫不关心，另一方面指的是绝望。我想起比起绝望那一部分，我们更能理解冷漠这一部分。 Henry Fairley 在他的书中解释到，怠惰是沮丧状态所引起的意志和心灵的消沉。怠惰就像意志上的中毒，绝望、胆怯，甚至没有任何的渴望，缺乏真正的追求和渴望，对美好事物的渴望。如果我们根据这个解释，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冷漠或被动的绝望都只会增加怠惰的罪恶。例子在实际的教会生活中比比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脱离了教会的事工、服事和团契，他们的理由甚至指责是他人造成他们目前的冷漠状态。他们解释说，尽管他们有好的意愿想要跟从神，但却感到失望、沮丧。无论他们的理由如何，他们的思想导致他们对神工作和他子民的冷漠、绝望、怠惰属于这一类罪。他们停止跟从神的借口听起来可能是敬虔属灵的，但是怠惰是他们内心的绝望。可以以以下的方式进一步解释怠惰。怠惰是找不到神所定的生命的目的和好处而感到沮丧和漠不关心。怠惰的人看不到 神所命的生命里有任何的目的和好处。这通常发生在我们经历苦难或我们不能达到我们心愿的时候。怠惰可能使人死气沉沉，精神消弭，或者过分的活跃，试图通过忙碌来逃避生活。作者们通过以下的观念来定义怠惰：疏远神，无精打采，漠不关心，不冷不热，萎靡不振，悲伤沮丧，无精打采，烦躁不安，精神疲倦。还有厌恶、无聊、懒惰、悲伤、疲倦、绝望，和生活中的苦，这些都是用来形容怠惰这个罪。当生活看起来难以忍受、难以承受、沉重不堪的时候，怠惰支配了我们。我们放弃了神的智慧和恩典，陷入了持续的沮丧和无有目的的境地。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我们能够想到民数记十二章，对不起，民数记十四章二节里以色列人的抱怨。那我们把圣经翻到民数记十四章，民数记之前是出埃及记，讲到以色列人怎样经历神的大恩，脱离埃及人的捆绑。现在在民数记，以色列人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这旷野。我想当这些以色列人刚刚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一定也是非常激动的。然而当他们在旷野走了一段日子以后，他们找不到神在出埃及时，他们找不到神在出埃及时给他们生命的目的和好处，在旷野的生活与他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的期许是一件事，然而神的旨意又是另一方面。在旷野的生活与他们想象的神无微不至的照顾，那样理想的生活有差别。他们对神神圣的旨意和生命的目的表现出完全的沮丧和冷漠。他们不能接受，开始发怨言。神的子民没有权利垂头丧气和无精打采，因为这种沮丧是怠惰，是不幸的证据。 我们在生活中也有许多失望的时刻。我们知道我们当凭信心而活，神也唯有借着信心我们才能将任何在任何时刻将感谢献给神。神知道你在哪里，知道你经历些什么，这些也都在他神圣的旨意里。我们可能感到沮丧，可能悲伤，我们当然也有难过的时候，但永远不要沮丧和绝望。我们要接受神的道，神的道路，因为这是正确的道路。我们想到以色列人我们或许想到以斯拉和尼西米时期的以色列子民，公元前539年，神应验了他对耶利米和以色列人民的应许，将他们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神应许与他们同在，必眷顾他们。他们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应验了他的道是真实的。然而这些人仍然受到怠惰的试探。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时，耶路撒冷城和圣殿沦为一片废墟，重建是艰难的，并且要受到异教邻国的拦阻。以斯拉记4:4说，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搅乱他们。神在他至高的旨意仍然使他的子民经历困难和搅扰。以斯拉和尼西米当时指明神应许他们要归回被俘之地，便要重建他们的城。但就在同时，他们也受到邻国异教的搅扰。之后重建城墙时，他们在尼西米米记6:9说，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这里的软弱指的是怠惰，这项任务太过艰巨，并受到极大的拦阻。他们认为他们是不可能在逆境中成功的。以斯拉和尼西米努力对抗这种沮丧和冷漠，用神与他们同在的伟大真理反击人民错误的思想。或许马太福音25:19-20里的才干比喻是对怠惰最好最明确的例子。一个仆人将他获得的银子埋在地里，他这么做是出于想象中的恐惧，他推卸自己的责任，甘心无所事事。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仆人不过是懒惰罢了，但是他的话揭露了他的想法。马太福音25:24-25 这个仆人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所以第25节说，我就惧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这个仆人曾经获得主人的信任，他有机会，有时间，还有一个通情达理的主人，明智的按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主人不是给每一个仆人一样数量的银子，他而是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的。但这个怠惰的仆人将这一切丢掉，与其因蒙福而感到兴奋，他宁愿陷入沮丧和漠不关心。他被神为他安排的生活境遇打倒。为什么主人要给我银子呢？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给我银子的。你们知道，在这个故事的末后，这个仆人怪主人为什么要给他银子。这实在是他怠惰的罪了。大多数基督徒没有意识到希伯来书中最严厉的警告之一是指向怠惰。希伯来书6:4-12，希伯来书6:4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果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坐长荆棘和棘藜，就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并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想想希伯来书这段经文，为什么有人背弃神的救恩和应许呢？如果一个人相信他没有指望体验到这些应许，他就会做出与他蒙福相如果一个人相信他无法体验这些应许， 他就会变得怠惰。如果他认为神太苛刻，不值得他信靠，怠惰的罪已经消灭了他的信仰，并将其真正的不信暴露了出来。怠惰确实是一个致命可耻的罪恶，我们不可以对这可怕的罪行掉眼轻心。希伯来书六章十一节说，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第十二节说，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希伯来书六章九到十节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这里说神并非不公义，忘记你们所做的功。也就是说，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信徒要殷勤努力，不断的服侍。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是对这一段警告的总结。这里说，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我不知道大卫的道德败坏是否是怠惰的直接后果。他不可能突然就犯了奸淫，忽略了他的职责。他不可能忽然就忽略了他的职责，包括暗嫩、玷污他玛、押沙龙谋杀暗嫩的事情。大卫拒绝对两个儿子执行正义。亚沙龙之后密谋造反，还有以利亚，尽管神行的美事，但以利亚仍感到萎靡不振。以利亚没有纪念神的力量和良善，只看到国家因罪恶和失败的暗淡前景。即使是最忠实的信徒，怠惰也是一种危险的罪恶。大卫和以利亚这两个人都不是怠惰的，都不是他们的性格中怠惰都不是他们的主题。这两个人都经历多年的勤勉、忠心和顺从，但却屈服于怠惰。显然怠惰的罪可能 显然怠惰的罪更属于那些对生活感到冷漠和厌恶的人，但是那些积极参与服侍神的人也可能被击倒。无数的经文描述怠惰的罪恶，我们发现怠惰甚至对最忠心的人带来的也会带来危险。箴言十八章九节说，做工怠惰的与浪费人为弟兄。箴言二十六章十六节说，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智慧。怠惰产生自欺和骄傲。传道书十章十八节说，因人懒惰，房屋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怠惰摧毁生命里的幸福和满足感，这一点非常显然。怠惰摧毁婚姻，婚姻里的日常生活使新婚时期的兴奋不断的消失。我们还记得结婚的时候的那样的热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平淡的婚姻生活和鸡毛蒜皮的小事耗尽了我们的热忱。与其将平淡视为稳定、力量和忠心的象征，我们开始视这样的平淡为无聊和无趣。当我们用神赐予我们的福气来为我们的怠惰开脱，怠惰也破坏神的事工，因为怠惰一个反复一个经常在做的事工就被视为枯燥和麻木。一个美国的报调查显示，牧者一般从一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服侍，大概是每两三年他们就这样的转换一次。反复性的事情被视为枯燥和麻木的，这促使一个牧师每几年就离弃一个事工去寻求另一个新天地。怠惰是一切忠心的敌人， 破坏我们与神的团契和关系，使我们质疑神的慈爱，怠惰破坏我们的信实。很多时候我们松懈的生活和责任，因为精神疲乏和体力不支，使我们想要放弃。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疑惑，勤奋工作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要祷告呢？神总是不答应我的祷告。这些来自外在的沮丧因素，久而久之，这些外在的因素包括许多外在的影响，久而久之，我们对神的信心变成冷漠，而冷漠只差与完全拒绝神就差那么一点了。一个基督徒青少年、大学生或刚毕业的大学生看不到神赐予他的管教和训练，那么怠惰就能够逐渐摧毁这个人的生命和他自幼年所得的教导。生活不是分分钟都是刺激的属灵成长，我们或许会遇到严峻的考验和令人沮丧的事，但这一切都不应该使我们在神赐予我们的属灵美事上感到沮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预防怠惰的措施。怠惰是有影响的。箴言24:30说：“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人知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们的怠惰的后果，连外人都能看出来。我们必须防止怠惰的罪。我建议以下的指导原则：首先，我们必须好好应用我们的闲暇时间，休息，甚至享受神给予我们正当的事物，并不是罪恶的，是神的慈爱和他的恩典。我也希望你们有休息的时候，这也是神的赐福。然而我们可能不知道如何深思何为神所赐的欢喜，而去追求无意义的娱乐。我们的重心可能因为我们可能有错误，我们的重心可能放在错误的事上。比如另一方面，我们或者成为工作狂，没有与我们亲人共度享受生活的时光。我希望你们在还有机会的时候，与你们的亲人有一个能够常常能够有美好的时光。
Whenever he was caring these dying people, you know, she was able to talk with them. And those dying people left a few words, you know, I wish I had done this more or not that.
我看过一本书，是一个照顾垂死的护士所写的。他有机会与这些垂死的病人，聊天，常常听他们说他们后悔没有做这些，没有做那些。其中他们最常后悔的一个就是没有花时间和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尤其在这个商业和科技发达的时代，怠惰是一个慢性的罪恶。所以第一点，我们是可以有休息和闲暇的时光，这也是神的恩赐。第二，我们要好好应用我们的心灵思想美善和圣洁的事。我们需要更多来填补我们空虚的心灵，这缺乏属灵、缺乏目的的心。无所事事仅仅是我们沮丧和无聊的症状，这症状背后根本的原因是怠惰。我们生活节奏很快，活得似乎更精彩，但是我们比以前的人还要悲惨。尽管我们忙忙碌碌，却未能达到我们属灵的潜力，我们表现出世俗的疲倦。当这世界无法为我们提供任何解决良方时，我们感到失望。第三，我们必须在我们进入第三点之前，我提议你们都要建立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这样能给我们这样是我们将是我们摆脱怠惰这种恶性循环的良方之一。第三，我们必须意识到罪恶最终产生怠惰，所以追求圣洁和公义的生活能够避免我们陷入罪恶。贪恋产生怠惰，这是因为我们想要获得比我们所需要的更多。贪婪使我们陷入沮丧的地步，因为我们得不到我们渴望的东西。嫉妒也会导致怠惰，因为它破坏我们对生命的展望， 除了嫉妒，除了使我们心怀不轨以外，也会让我们觉得生命毫无意义。我们不再看到神的美善，我们只看到罪恶。情欲也产生怠惰，因为它削弱神设立专属于婚姻关系的身心乐趣。过分的放纵，包括任何与神的道相反的使人满足的事物，将造成对任何美好事物厌倦的态度。第四，要有正确的人生观。痛苦和沮丧是真实的，但当我们将焦点放在可耻、伤痛和毁灭性、徒劳的事情时，我们对生命加剧的厌恶将变为麻痹的怠惰。保罗在哥罗西书3:2说，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在传道书里，所罗门表达了对生命的沮丧，他尝试以工作、爱情、美食和一切人认为美好的事物里找到意义，但是他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他接受和喜悦神所赐的美好事物，并在其中找到目的和价值。你们可以把圣经翻到传道书12:13。对不起，传道书11:13，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就是整个传道书的总结。怠惰，怠惰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像杂草一样，根本无需耕种就能扎根生长。就像网罗一样，缠绕我们的生活、心思。你沮丧吗？你怠惰吗？相信神，仰望耶稣，对他有信心。因为神派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甘心乐意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的罪开了一条活路。希伯来书6:12说，并且不懈怠，总要效仿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罗马书12:11也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活乐，常常服侍主。我希望这篇信息可以鼓励你们，搅动你们的心，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他。让我们低头祷告。